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啊，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愿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不管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每个人都能被你的话语得着。盼望你能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心里面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有任何的担忧啊，疾病的疼痛，心里的啊忧伤，信心的软弱，盼望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鼓励、感动、帮助。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这里说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那这里的门徒呢，是说的是耶稣啊，给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三个人。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上一次讲到马太福音十七章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呢，到了一座山上，在那里改变形象，他的什么脸部像太阳一样，那衣服呢洁白如光。当时耶稣所彰显的身体是一个圣洁荣耀的身体，那是在天国里的身体，那也是他第二次再来这时候所显现的身体。那主耶稣改变身体的形象的同时呢，在那个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天国里面，他们在那里跟耶稣一起来谈论将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会被长老、祭司长、文士们羞辱，最后被杀害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那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我想对我们今天人是有很大的安慰。什么原因？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是离开世界，但他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出现在神的国度里面，出现在神的国里面啊，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出现。我想对我们今天这信主人来讲，我们也可以啊有这样的盼望，将来我们会跟摩西、跟以利亚一样，会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个圣洁荣耀的身体。那主耶稣改变身体形象的时候，父神从天上啊向那三个门徒呢说话，告诉他们，让父神来为他们。啊，为耶稣做见证，在他们三个人面前呢，为耶稣做见证，告诉他们啊，你们要听我的爱子耶稣所说的所有的话语。那在这个时候，耶稣改变形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上次也讲过，我想至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什么？让三个门徒看到天国里的荣耀，让他们看到天国里的这样的荣美。让他们真是心里面能有这样的盼望啊，以后他们也会到那里去。另外一方面呢，一个目的是主要是用这种特别的形象来兼顾三个门徒的信心啊，他让摩西和以利亚呢出现，来让他们确信耶稣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让那么父亲对他们讲话，当然也是让他们啊心里得到更坚固，让他们去跟随耶稣。那吩咐完了三个门徒以后，在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改变形象以后呢，他告诉他们，你们暂时不要把所看见的这种景象告诉其他人。之后他就带三个人下了山。那么这儿告诉我们，他下山以后呢，有人就啊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这一个人呢是跑来的啊，耶稣刚下来，他就到耶稣面前跪下。他叫耶稣干什么？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在那儿说什么？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甚苦啊，屡次都跌在火里，跌在水里。所以那个人呢，来呼求耶稣的怜悯，原因是他的儿子患病了，这个病呢是非常厉害，那是一种癫痫病。我想有好多人对癫痫病有点了解，谁叫羊角风或羊癫疯，发病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啊控制自己的身体，会突然发病啊，会摔倒，身体僵硬，会啊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从这儿记载来看呢，这个人的他的儿子的病情是非常的严重，因为常常发生啊，常常跌在火里，跌在水里面，很显然啊那个孩子的话处在一种非常悲惨的境况里面。那下面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来之前呢，他啊这个人曾经 向什么？向他的门徒，向耶稣的门徒来恳求医治。但是结果如何呢？十七章的第十六节，这里记载，这个孩子的父亲，他说：“我带他到你们，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啊，所以在耶稣下来之前，那个人已经恳求啊其他的门徒来医治他的儿子。显然，那个啊，这是其他的门徒，除了彼得、雅各、约翰之外的其他的啊耶稣的门徒，其他的门徒没有能够医治那个病人。那么这个时候看到耶稣下山了啊，他就赶快来请求耶稣的帮助。那耶稣怎么回应他呢？十七章的第十七节这里说，耶稣说：“嘿，这有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啊？把他带到这里来。”那耶稣先没有直接回应那个啊孩子的父亲，他是把焦点呢转向整个这个时代啊，转向整个身边的这些人。那这里啊，他是用问啊，怎么讲呢？他称这个时代是什么？是一个悖逆啊，是一个啊不幸的时代。那在其他经文里面，耶稣常常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是一个啊，是一个邪恶，是一个啊淫乱的时代。那这里呢，耶稣问了身边的人两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在这里要等你们等到几时？我在这里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啊？所以他用问问题的方式来提醒身边人。一方面他说，我在这里已经待的时间够长了，我教导你们时间够久了，你们理当不应该处在不信悖逆的境况里面。另一方面呢，他在告诉那些人，他说，我对你们实在是非常有耐心，你们理当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认罪悔改啊，归向神，否则你们会面临的审判。所以可以看出来，那主耶稣为那些人感到什么？感到悲伤，感到悲痛。尽管是那些人是不信悖逆，但是耶稣呢还是彰显他的怜悯之心。他告诉身边的人把那个病人带到他身边来。那下面这一节十八节这里说，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很显然，那个孩子的疾病呢是啊跟那个被鬼附有关。那个是啊，那个他的病呢是被因为是魔鬼的辖制，无鬼的辖制呢，让他啊被折磨啊，受到很多的伤害。在这里说，耶稣斥责那个鬼就离开了啊，就离开了那个人啊，那个人就彻底的从那个魔鬼的啊捆绑中得到释放。所以耶稣的话一出口，那个病人呢就得到医治。我们可以看到啊，神话语的大能。那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啊门徒们是怎么回应的啊？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九节，门徒暗暗的跟啊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那鬼呢？”暗是私下的，在没有人的时候，门徒们来到耶稣面前来问他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一次不能够把那个鬼赶出去。门徒们很清楚，他们以前是有能力可以赶鬼的，他们不明白这一次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我们知道前面马太福音第十章前面告诉我们，耶稣第一次差派门徒们出去啊传福音啊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已经把医病赶鬼的权柄赐给了他们，甚至把让死人复活的能力也赐给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门徒们心里面非常的纠结，非常困扰，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办法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这里说，耶稣说：“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去，他也必挪去，并且没有一件事啊，没有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成。”所以这句话不是很好理解。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信心的时候，讲的不是什么大小啊，不是大小的观念，而是讲什么，讲有还是没有的观念。那有人可能不一定啊明白，可能有疑问，比如说在原因什么，在前面有几次，比如说在哪里啊，在谈到信心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有大有小的这个种观念。比如在那个马太福音前面第八章那里，我们前面讲过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百夫长来求耶稣 医治他的仆人。还记不记得当时耶稣说什么？他说百夫长的信心是大的，他在以色列当中也没有见过那么这样的信心。还有在马太福音十五章那里，耶稣在推罗西顿一带医治了一个迦南妇人的他的孩子，也是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孩子。耶稣当时怎么说的？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看起来是什么？好像是在讲信心是大，对不对？但是呢，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翻译的一些问题。那中文里面讲到大的时候，很容易跟大小连在一起，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主耶稣在什么？在说那两个人的信心是真实的，是没有半点疑惑的，他们的信心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这里呢，主耶稣也在讲门徒的信心小，实际上在说什么？他们是没有信心的，根本就没有信心。假如他们有信心的话，他们一定可以医治那个病人的。什么原因？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他们之前曾经让人从鬼里面得到魔鬼的捆绑中得到释放，他们为人一病赶鬼，甚至让死人复活，所以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之前是有信心的。那在这里呢，主耶稣用芥菜籽呢来描述这个信心的事情。我知道芥菜籽是非常小的一种种子，在跟其他的种子相比的话是微不足道，几乎是看不见的一种种子，很小。那主耶稣在说，假如是门徒的信心呢像芥菜籽那样微不足道不起眼，那么这样的表达也是在说假如门徒们有信心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能力，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前面一定有一座山，他是对着那座山在讲话。所以在以色列，你假如你去的话，你会发现到处是那种小山丘到处是山。那耶稣对门徒们在讲，假如你们有信心，心里没有任何疑惑，就是对眼前那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去，那座山呢也会移动的。那么这样的表达呢，我们不能够从字义去直接去理解。耶稣是用一种什么？用俗语，用一种成语来描述，来表明信心，对神的信心所带来的能力和结果。那当然，这里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是信心的对象是神，能力呢是来自神不是人的能力。当对神有信心的时候，神可以什么做成任何事情。但是在这里关键有点是什么呢？关键的一点是要成就的事情是不是神想成就的是不是神的心意。那马太福音实际上二十节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儿了。听起来好像是只要是门徒有信心的话呢，什么事儿都可以做，可以移山填海，对不对？就可以做成所有的事儿。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的句上下文在上文下文在谈什么事情？这里在谈论什么赶鬼的事情，对不对？那是驱赶恶鬼的事情。很显然，那让人从魔鬼的辖制中，从恶鬼的辖制中能得到释放，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所以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假如你们有信心的话，可以做成合乎神心意的任何的事情，也就是说是可以让什么，让所有的恶鬼，任何的恶鬼都可以被赶出去。当事情不合神心意的时候，那神是不会让那件事情发生的。那么既然是让人从魔鬼的辖制中得到释放是神的心意，那什么原因门徒们没有能够将恶鬼赶出去？什么原因？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这里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那从耶稣说的来看呢，有些鬼呢可能是更凶恶，对人呢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呢，魔鬼再凶恶，他也是可以被制服的。那恶鬼如何能够被制服、被赶出来？所以说在这说什么？假如什么没有祷告和进食，这一类的鬼呢就不可能出来。 那在圣经里面谈到禁食的时候，都是跟祷告有关系啊，不是为了禁食而禁食。一个人为了什么？为了来到神的面前呢？他愿意禁食，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来摆脱世俗一些搅扰啊，刻意花一些时间在神面前来安静寻求神的心意，以便更加信靠和依赖神的带领。那从耶稣角度来看，显然是门徒们他们什么没有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没有花时间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心意。那主耶稣跟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其他的门徒在地上很可能在忙碌其他的事情，他们没有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寻求。换句话说，山下的一些门徒呢，是在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以前的经历在行事，说他们没有把信心放在神的心上，说结果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把乌鬼给赶出来。那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每天也会陷入什么各种的忙碌当中，我们被各种的事情来搅扰。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忙碌一定的程度，也没有时间在神面前来安静，没有机会在神面前来调整自己的心态。那这样一来的时候，我们服侍是靠什么服侍？我们是靠自己的肉体情欲服侍，我们是在靠自己的感觉服侍。这样的服侍呢，一方面不可能有什么果效，另一方面也不会啊得到神的喜悦。那马太福音17章22节、23节这里说，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这是耶稣第二次告诉门徒们他要经历的事情，他会被人藐视虐待，被交在人手里面杀害，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那当然对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三次听说这样的事情，耶稣要经历的事情。那听了耶稣说了以后，门徒们当时怎么反应的？他们就大大的忧愁。什么是大大忧愁？他们心里面什么悲哀，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是不是疑惑？他们很可能只听到了前面半句，耶稣会受害被杀，没有听见后面他会从死里复活。那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过的，耶稣第一次告诉门徒们他在耶路撒冷要经历的事情的时候，以后被彼得斥责了一番，对不对？还记不记得？那耶稣反过来又教训了彼得一番。那么在这里呢，这一次呢，门徒们都保持沉默啊，没人讲话，没人回应耶稣所说的。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门徒们当时是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他们心里害怕，他们不敢问耶稣到底会怎么回事怎么样。好，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马太福音17章24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穗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那先生不纳丁穗吗？那主耶稣和门徒们啊，又一次回到了加百农。那加百农是主耶稣福音事工的大本营，那他在那里花了大量的时间，但是那里人呢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接纳他。那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过那个加百农的地方。那加百农目前呢只剩下一些什么一些考古的遗址啊，一些古迹，没有人在那儿住。也正是像耶稣在前面马太福音第11章那里预言的，当审判的日子，加百农所受的比索罗马还要严重。我们知道索罗马受了什么惩罚，当时被神用硫磺跟火给烧灭，对不对？烧毁。而加百农的话也目前也只剩下一些废弃的遗址，没有一个人在那儿住啊，所以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一个不愿意悔改的啊，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一个城市，最后变成这样的样子。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的话，假如我们今天人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一个城市，最后也会什么？也会受到神的惩治。那回到马太福音17章这里呢，主耶稣和门徒们刚一回到加百农，那收丁穗的人呢就来找上门来， 那这里的丁税呢，是讲的是圣殿税。那每一个以色列的成年男子呢，每年都要向为圣殿呢奉献半个舍客勒。那这个律例呢，在以色列从那个埃及进迦南地的途中，就神就借着摩西已经颁布了，在那个埃及记第30章那就已经讲过了。那收税人来反问彼得，说：“难道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收税人的口气来看，好像耶稣是故意要拒绝交纳丁税，对不对？彼得怎么回答呢？他说：“彼得25节，彼得说纳。”彼得一点都不含糊，他非常清楚，每个成年的男子呢都会自动的会交这个丁税的，所以他回答非常干脆，当然会交了。那进了一个屋子以后，还没等到彼得向耶稣转告收税人的话呢，那彼得那耶稣先问彼得，问他个问题，问他是关于那个收税的征税的问题。所以他这说怎么问的？这是这怎么说的？26节这怎么说的？他说是那耶稣先问他，那么就说地上的君王当时的地上的君王。征税的时候是向外人征税的，还是向自己的儿子征税？那彼得也非常清楚，对不对？26节说，彼得说向外人。那意思说，既然如此，儿子的话呢就可以免税了。所以彼得很清楚，当时的地上的君王收税不可能向自己的儿女收税，只会向外人收税。所以那意思说什么？那既然如此，儿子的话就不需要交税了。那这里的儿子当然是指的耶稣自己。耶稣是父神的儿子，他是所有的什么高过所有的君王，他自然就不需要交税了。但是呢，27节这里说，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些钓上的鱼拿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但是转折，耶稣是有权利没有义务交税的，但是呢，他为了什么？为了不绊倒人，为了他宁可放弃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宁愿去行那个诸般的义就是说之前我们在马太福音前面讲过的，他就是施洗约翰在为人行那个悔改的洗礼的时候，耶稣是本来是不需要的，但是他为了行诸般的义，他为了担当人的罪，他愿意接受。为罪人预备的洗礼，那耶稣他有神圣的大能，他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预备这个税款。我们不太清楚什么原因耶稣要有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事情。他让彼得去到海边钓鱼，那这是海边，这个海的话是加利利海，加百农的话那个加利利海边只有几十米。那耶稣告诉彼得，把那个先那个什么。先上钩那条鱼的嘴巴里面的那块钱拿来作为他们两个人的税银。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样的描述会怎么想耶稣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什么原因，但是我们从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他是万有的主，他掌管一切，他掌管海里的鱼。他让那个第一条上钩的鱼，是第一条上钩的鱼，嘴巴里面就有1块钱，所以他的话语是什么？是万能的，他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信的主是这样一位主，是一个掌管宇宙万物，是一个掌控一切的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愿意遵守。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的这种条例，交税的条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很简单，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当尽的义务我们当顺服当权的，当去遵守国家的条例律法，甚至有时候呢，一些条例规条的话呢，可能不一定符合我们自己的心愿，我们要去遵守。但是，当国家的一些法律规条违背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随随便便妥协。那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彼得跟约翰所遇到的一个情况。当时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 四章呢，第十六到二十节，那里这样描述，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你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和犹太的这些公会的人要禁止彼得和约翰公开来宣告耶稣的名，这对彼得和约翰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啊，他们非常清楚地告诉那些人，听从人不听从神是不合神心意的，是为了神的名。那么他们不管官长和犹太公会人的恐吓，他们继续公开地宣告耶稣的名。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在今天呢，有一些律法或者规条的话呢，会违背圣经的教导。啊，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开会大会期间，我们读了一下我们教会的信条，有一条是什么？有一条是关于婚姻的。我们教会相信什么？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神面前的圣约。换句话说，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好几个州，包括我们这个州在内，都有同性恋婚姻的合法。那这样的法律显然是违背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对这样的法律应该有什么态度？我们当然不应该认同。那对我个人来讲，比如说有同性的人呢，到我面前让我去为他们做婚前辅导，或者是让我要邀希望我能为他们做那个证婚的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即便是被控告或者是被判刑，我也不会去让步。什么原因？因为这是什么违背圣经的教导、违背神话语的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信主人在地上尽各样义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思考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所遵守的这些事情是否是符合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跟着潮流走，否则那样的话是不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跟世人的话也就没什么差别，我们会陷在罪的捆绑里面。那天国的子民除了在地上尽当尽的义务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当时是什么时候？是耶稣在屋子里面跟彼得还讲话的时候，几个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他们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怎么突然会问这样的问题？上面我们讲过，耶稣有两次已经在他们面前已经讲，对不对？讲什么？他会在耶路撒冷被羞辱、被唾弃，最后会被杀害。那么听了这样的话以后的话呢，他们心里面没有完全明白，也不知道如何会发生，但是他们心里开始在嘀咕，对不对？万一这个事儿发生了以后怎么办？以后谁说了算？以后谁来做决定？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儿告诉我们，当时门徒们为了一件事情在争论啊，为了一件事情在争论。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三和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记载：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子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是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说跟耶稣到加百农路上呢，门徒在路上已经开始争论了，在他们当中谁是老大，谁说了算。那门徒们不敢回复耶稣的问题，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那么很可能是被耶稣问了以后呢，他们把话题又转了个方向。那在天上谁是最大的？不管是谈论在地上谁是大的， 还是在天上谁是大的。显然他们 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在什么，在琢磨，在他们当中以后谁说了算，谁是最重要的。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到第四节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那主耶稣用身边一个小孩子来教导他的门徒们。这里的回转是什么意思？回转是认罪悔改。变成小孩的样子是什么？是第四节这里说的，谦卑像小孩子。那小孩子自己，这讲了小孩子当中很小的孩子，小孩子自己的话是没有任何能力的，他必须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父母，依靠别人的帮助。假如一个人没有谦卑的心，他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他也绝对不可能进入天国的。那天国里面什么人是最大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像谦卑像小孩子的时候，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这里讲的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呢，讲的是已经认罪悔改的人啊，是已经认识神的人。那么假如这样的人呢，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像个小孩子一样谦卑，承认自己是完全无能的，承认自己是完全需要依靠顺服神，那他在天国里面就是大的。那谦卑的人在神面前有什么样的地位？神会如何看待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呢？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五节这里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们，为了他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人。那为我的名是为耶稣的名，什么是为耶稣的名？是为神的名啊，为了神的荣耀啊，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这里讲的像小孩子的人呢，是说那些啊信主的，在神面前谦卑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是需要常常需要帮助，需要鼓励。在这些人，在世人看来呢，这些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在神看来他们都非常宝贵的。因为什么？他们信靠神，并且愿意谦卑的为神使用。主耶稣说，接待这样的人就是接待我啊，就是接待神自己。那不关心，不愿意帮助，不愿意接待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呢？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这里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摔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所以说，这儿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这里说的信啊，耶稣的小子是什么人呢？是刚刚讲的那些刚刚什么刚刚信主人，包括那些刚信主的小孩子。那些人呢，是在属灵里面是还是比较年幼的，比较脆弱的人。跌倒了，这里是什么意思？是犯罪。主耶稣讲，假如一个人的所言所行让一个刚信主的一个软弱人去犯罪的话，倒不如什么把一块大磨石摔在那个人的脖子上，把他沉到海里面去。什么是大磨石？你去过农村的话都可能见过，那个大磨石就是那个用来碾压谷物的一块很大的一块圆的石头，至少有上千斤，非常大的一块石头。你想把这样一块石头摔到一个人的脖子上，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会有什么结果？肯定死嘛，对不对？必死无疑啊，不可能有生存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盼望我们就是说信主的，特别我们信主多年的人，能够听到这样的话呢，心里面能够有所警惕，能够警醒，会有反思。我想我们身边有不少刚刚信主人，特别是刚信主的小孩子。那当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好多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哈，主耶稣说，假如说没有让那些刚信号他的小孩子犯罪的话，还不如把他的脖子上摔块大磨石丢在水里去。听了这样的话以后，你还敢不敢教小孩子？还敢不敢？可能心里面有点犹豫了，是不是？ 主耶稣在这儿警告我们，在帮助、在教导那些刚信主的婴儿的时候，刚信主的人不要随随便便，不要马马虎虎，不要敷衍了事。相反，我们要谨慎小心，尽心尽力，要什么？委身神的托付，是神的恩典。假如不是他的恩典的话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脖子上早就成大魔石了，早就给丢到海里去了。所以神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要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那如何来预备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让别人跌倒？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绊倒人的事是有祸了。这里讲的世界是啊，这个世界是魔鬼控制的时代，是一个什么？这里世界讲了世代的俗世的一些潮流、一些观念。那绊倒就是还是犯罪，犯罪的意思。上面提到过，耶稣多次啊称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悖逆、邪恶的时代。他这里讲这个世界有祸了，原因是他让人犯罪。这对我们信徒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世界充满了悖逆，充满了邪恶，会引诱我们去犯罪。所以我们什么但要倍加小心警惕，免得入了迷惑，陷在罪里面。第七节后边就这里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也就是说让人犯罪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让人去犯罪的人是有祸了。那让人犯罪的事情啊，让人去犯罪的话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听起来是没有办法了，是不是？在人是没有办法的，在人没有任何办法。那主耶稣说绊倒人有祸，有什么祸？这上面我们提到的，还不如把那个人什么他的脖子上摔个大魔石给丢到海里去。那么对我们对犯罪的态度，对犯罪的事情应该有什么态度？在对犯罪的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这里说，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啊，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的啊，地狱的火里。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手做的事儿会让我们犯罪，我们脚走的路、去的地方会让我们犯罪，我们眼睛看的东西也会让我们犯罪。他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假如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脚让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就马上把它砍下来丢掉。假如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犯罪的话，就把眼睛给挖出来给丢掉。主耶稣说没有手脚啊，没有手脚比那个啊进入永生，比有四肢健全进到永火里去要强得多。一个人只有一只眼睛到永生里去，比带着两只眼睛到地狱里去要更好。那主耶稣在这里真是告诉我们，把犯罪的手跟脚给砍下来丢掉吗？让我们犯罪的眼睛挖出来给丢掉吗？你有没有听说过没有手脚的人可以偷东西？你有没有听说过可能还是高手哈？没有眼睛的人呢也会什么？也会犯罪，还会继续犯罪。假如这里的完全按照字义这样去理解的话呢，我想包括我在内的话，我们一群没有手没有胳膊的人，是不是我们可能也没有眼睛了，都是瞎子了。因为什么？我们的手脚不知道我们犯了多少罪，对不对？我们的眼睛可能要让我们犯了很多罪。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在表达什么？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对犯罪的事情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去如何来面对，让我们这是犯罪的源头。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跟那个犯罪的源头要断开，当有断手断脚的心智去跟犯罪的东西隔开，当有什么弯眼睛的这种决心，这种心智去跟犯罪的事情决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这里说他，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 这小子里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啊，再次让门徒们要小心谨慎，不可轻看眼前这小孩子。像啊，这里小子是说什么？还是前面说那个不是一般的小孩子，而是那些信靠他的、刚信主的婴儿，当然也包括啊，包括就是小孩子。那这一节经文呢，与前面第六节是相呼应的。第六节前面说什么？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他说：“凡是这信我的这个啊，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那里的小子也是刚刚啊，刚刚信主的人，信靠主的人。那什么原因？所以说让门徒们要小心谨慎啊，不可轻看那些刚信主的婴儿呢？第十节这后面这里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他们指的是那些刚信主的、刚信主的小子们。那使者是天使啊，这句话呢，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从这儿我们知道，每个信主人都有什么？都有天使为他服务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不是？天使职责呢是听从神的吩咐啊，听从神的差遣，是为神服务的一些灵体。那么他们常在天上啊，常见天父的面。什么叫常见天父的面？常常在父亲面前来传递信息，对不对？假如那些刚信主的婴儿、刚信主的小子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会随时向天父报告啊，告诉天父是谁在轻看、在藐视那些信靠他的人啊。在这里什么原因？耶稣要这样表达，这样让门徒们要小心谨慎呢？那刚才讲过，这个小孩子是无助的啊，是完全无能的，他们愿意完全依靠别人的帮助。那么刚信主人也是一样，也是很愿意谦卑，愿意信靠神的帮助。所以一方面，耶稣要让我们这些信主人就关爱去体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呢，他希望我们什么？我们信主人像小孩子一样，能够保持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像刚信主人那个时候。有一个谦卑愿意依靠的心，在每天生活里面继续啊依靠他的带领。想看到今天的经文对你对我有什么提醒？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什么？当活出一些生活的形态，对不对？什么样的形态？我们当在神面前常常什么安静祷告，寻求他的心意，不要靠自己的血气能力，否则就会像门徒一样失去他们神已经赐给他们的这些智慧能力。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也需要在地上的时候尽当尽的义务，需要去伺候一些国家的基本的规条法律。但是当那些规条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去跟从。还有什么？作为我们天国的子民，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的存一个什么孩童一样的心态，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常常在神面前寻求他，寻求他的带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陷在罪的捆绑里面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你的话语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我求你，正是你的圣灵啊，来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群已经信靠你的人，一群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是啊天国上的天国里的子民。让我们在地上生活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常常去思考神，你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已经有的品格，你希望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能活出来，每天在人面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